好，我们再把往后面来消文好了。第五行哈，这是把唯识宗的主张跟应承派来做比较。在比较之前，先打下一个基础：凡是依名气寻体而有所得的，就是什么？自性成就。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去体验一下。就是说，我们上课如果有谈到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厌其烦的跟各位讲说，你去体验。好，我们离开书哈，比如讲说，你出门在外的。那你要回来的时候，你是归南普陀院，对不对？好，那你刚才讲，我要现请一个南普陀院的时候，是不是要南普陀院有一个基础让我讲南普陀院？好，这个基础，如果我们这么说，它就是那么很真实在前方。我们如果这么说，哦，南普陀院在真实前方，说我要坐车回去。好，如果真实前方的话，那这一会来讲就是自信流或自体流，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仔细的想，我们心思会现起啊，我要回维明言假立的南普陀院，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嘛，对不对？我会想说啊，我就是要回到南普陀院。这个你一定要注意，你当时在讲这个南普陀佛学院的能权之身的时候，他内心对这个事物的显象是不是于前方很真实？如果是这一份的话，就是应承派要破的理由。可是要注意哦，它是破实有，没有破能权之身。把这份实有破除掉的话，你不觉得南普陀院只是唯名言这样而已？这样可以理解哦。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好。因此，你如果觉得前方有一个有所得的话，这个叫自体成就。好，接下来我们看书。若是无所得，没有这个自体的话，那它根本就没有。这是站在唯识派来说明。那唯识中以下的各派都是在自体成就的先决条件上由各个不同的标准来建立二谛，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讲毗婆沙中有部来讲的话，是不是假必依实，对不对？他的实是无妄分即为啊，由无妄分即为所聚合成的初分的嘛，那初分的可不可以破坏掉？可以嘛，用锤子破，用你自己思考，像水，水虽然没办法用破，可是你刚刚分析到最后就是 H2O， 那 H 跟 O 你不能说那是水啊。因此分析到最后维系的时候，心思会不会对这一份初分的舍弃掉？这样瓶子我们打破的，你还会说它是个瓶子吗？那你会说它是一个什么？那个破瓦，瓶子的这一份就消失掉了。所以瓶子这一份叫什么？叫世俗。可是呢，它毕竟依着那份真实的什么无妄分即为组成的，这份叫什么生命力。这个地方我们提出，所以无妄分即为，你有没有觉得，在应承派来看的话，虽然你讲无妄分即为，还是那么很真实。在应承派来看，是不是这样？你虽然讲无妄分即为，可是呢，还是那么很真实啊，因为不可以再破坏了嘛。因为你在破坏的话，不是一切因果法都不存在的吗？你不是这样讲吗？所以他不是讲了说，我们去受戒的时候，是不是要身口造作，随着受戒师阿舍里讲，我们这样做，做完的时候，三坛子破一声得到戒体，那体是无表色。好，那份无表色的话，是眼睛看不到的，是由身口造作内心生起的那份戒体嘛。啊，那么这里譬如上不讲是无表色吗？啊，无表色是什么？是不是实有？是不是生有？这个无表色的业力呢，会引申到下一世感果。所以呢，他们对于宗派所建立的只要真实存在的话的话，那一定要实有。好，什么叫实有呢？就是呢，不带灵眼的案例，与其前方有那么自信的存在。所以我刚是说又举那个例，你看到我们要回来，我要回南普陀院，是不是在前方那么还是有？这个你跟他拉到无妄分即为，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安利的名词不同而已啊，一个是安利无妄分即为，在唯识来讲你是自体有啊，名词不一样的，在应承派来看都是直属，这样可以理解哈、哦。所以他们由这样来建立二谛，然后呢？把二谛分开之后，生命力才叫自相和自相成就，世俗力呢才叫共相， 非自相成就。故说只要有这个有的话，只要存在的法，像业果、三宝或者普特伽罗有情是存在的，所以凡有只要存在的话，就一定要什么自体成就，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条件。在这个基本条件之下呢，才会谈有。好，那是怎么个有法？就是说在有自体的前提之下，不过因为有的程度不同，所以有自相成就的有生有，和非自相成就的有叫什么事实有罢了。其实如果不是自体成就，若无自体的话，就等同兔脚般的根本不存在的，那就谈不上所谓自相有或者是非自相有。好，可是哦，你看哦，在谈这个的话呢，一定离不开你的心事。你们回去跟他试，你们跟他思维一下，你对某一个人很讨厌的话，我们是不是心事会升起一个我对他很不悦？如果你的人情之身如果没有升起一个我对他很不悦，你绝对不会升起，一定有这个声音。还有包括心事认为他很真实。换一个角度，你把这个人呢拿来思维一下啊，他实有存在哪里呢？你如果拿为师的见解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是他让我很讨厌的时候呢，是很真实的引发的，而我还是生气的。你用这个理路去跟他想，请问有一天我们两个都单单分手去，那惠州呢旁边都住不同种族的，请问你还会讨厌他吗？你们跟他想一想，你还会讨厌他吗？这个时候你没有他不可以的，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是同种族的，没有他也不可以。好，可是呢，当你在台湾的时候，你听到他名字你就什么会生气，可是呢搬到非洲去的话，没他也不行。所以我说他是那么很真实哦，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不会改变的，是不是？好，那既然会改变的话，所以呢外境实有的根本是什么不存在。好，当你把这个实有遮掉不存在，这个我讨厌的人，这个不顺境只不过是一个名言安慰而已。你刚才试试这两个心态，后面那个心态，只要你刚才讲说他为民安慰，你的讨厌的心呢甚至都没有了。你可以跟他比喻，那你如果说呢觉得这个人还是那么很真实的话呢，你就是那么很讨厌他，那个心思就被这个实有抓得死死的。这个你们可以去思维去试试看。好，所以我们刚刚所提的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心思的作用，因为呢我们修行不会就是调贪调嗔嘛，那转烦恼为什么为菩提啊，转烦恼为道用，所以这个叫缘起因果法。为什么可以转？因为它本身就是无实有，如果有实有的话那也没办法转。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应成派，我们翻到52页。最后一行，那这个时候就用秩序跟应成的观点来做比较。就两说他们两家由获得这样观察的证件以后再注定实修，就是呢无实有，那以这个无实有注定，然后开始慢慢注定以后呢，就有可能在根本定中遣除圣意有自信这一份，然后通达无自信。定中为正什么空性，就无自信，故不显现世俗法。可是初定后世俗法不能没有啊，要有因果法。这样好，既然有世俗法，那要怎么见这个世俗法呢？好，定后见世俗法的情况，用什么观念来见世俗法呢？秩序派跟应成派就大不相同的。秩序派说一方面见为如幻，那这个如幻我刚是有解释的，把实有遮除掉，不如同前面所看的，所以那个叫如幻哦。这样好，一方面感觉到如幻，可是这个如幻还是要有自信哦，这个就是秩序派。接下来 他们秩序派只把圣义有那部分做除掉，说圣义无自信，至于世俗的他们还是要有自信。但是我们今天是讲应承派，但应承派是根据在定中尽破诸法实有自信之力，定后见到世俗法，除现为为假名世俗法之外，其他一点自信都没有。也就是说，见世俗就见世俗，绝对没有什么还有什么自信。好，这个地方再拿来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唯识的片地子，唯识的片地子的话，虽然是唯名也假类，是还要有一点自信有。但是呢，应承派的话，唯名也假类就唯名也假，哪还有一点什么自信有？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呢，我们在看一些论著的话，唯识他也会讲唯名也假类。中观也会是唯名也假，可是我们还要进步。你的唯名也假类是不是唯得很彻底？好，那唯是在破中观派的话说，你的唯名也假类唯得太过分。那这个就看我们个人对于说，你相信唯识派，你就用唯识派去修；你相信中观派，你就相信中观派去修。这样可以理解哈？啊，就是呢，我们刚所提的。